第二十四集，第七章，动员社会，拯救地球上的生命。一，看到绿色新政在美国、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地传播，我深受鼓舞。由此看来，思想确实会作用于实践。我们都会讲故事，在自己讲述和分享的故事的影响下生活，从而认识到自己是社会集体的一份子。绿色新政是故事主线，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成熟，融入了更复杂、更微妙的含义。现在，人类在可能灭亡和有望全新开始之间苦苦挣扎。绿色新政成为我们共同的声音，赋予我们共同的使命感。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把这条故事主线变成强有力的表述，带领我们勇往直前。为此，美国加入谈话至关重要。敢闯敢干是美国的文化基因，正是美国精神弘扬了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总是对更加美好的未来满怀希望，让一代又一代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献给崇高的任务，有时甚至全然不顾沿途的现实和障碍。我们不仅在市场上，也在公民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这种进取精神的释放。美国人最独特的品质是不惧失败，无论本质上是金钱方面的失败，还是社会方面的失败。在我和其他国家的朋友和同事的交谈中，他们往往会提及美国人爱冒险的态度和败而不馁、吸取教训、永不放弃的精神。直面未知、迎头而上的勇气和无惧失败、永不放弃的坚韧，正是人类在抵御即将到来的气候风暴中所需的态度。但这一次，未来与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情况将大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会说，绿色新政将维持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就是谎言，只是为了粉饰社会绿色化。我们的明天将充满愈演愈烈的气候事件，给我们的社区、生态系统和共同的生物圈造成巨大损失。我们正在进入全新的领域，大自然正在恢复野性，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它的不确定性，同时适应时不时的突然袭击。我们要抛弃以前驯化自然、重塑自然为人类服务的念头。现在，我们需要重整旗鼓，集思广益，学会用智慧生活，发挥自己内心深处的坚韧，努力生存下去。走进宇宙中这片小小的蓝色绿洲上，等待着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无从可知的未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正在觉醒，愿意迎战气候变化，这是姗姗来迟的可喜转折。欧洲新目标。我注意到，美国年轻一代的活动家和地方、州、国家等各级新当选官员已经在2019年初吹响强有力的绿色新政号角。因此，我想给美国同胞们讲一讲欧盟委员会在本书写作之前的几个月公布的绿色新政的最新进展，以便欧洲和美国的活动家可以分享关于未来大规模变革的意见。2018年11月28日，欧盟公布了欧洲大陆通过脱碳提高未来可持续性的下一阶段目标。欧盟委员会呼吁，到2050年，欧洲将实现气候零负荷，全面进入零排放生态社会。28个成员国纷纷响应，虽然有些热情满满，有些抱怨连连，但是所有人都明白，现在已经无路可退，只有加倍努力。下面，我将简单介绍一下欧盟提出2050年气候零负荷计划之前的情况。我们从2016年8月开始劝说欧盟各成员国接受将于2018年底提出的新气候目标。2016年7月9日，斯洛伐克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我到斯洛伐克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塞夫科维奇会合，他概括介绍了欧盟能源联盟的新指令和目标，将2030年和2050年的可再生能源新目标、能源效率目标 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与智能欧洲的部署联系起来。同时，我提出了智能基础设施的转型方案，以确保欧盟在21世纪中叶之前进入后碳时代。2017年1月31日，我们继续跟进新情况。在欧洲中央银行，我们以未来的历史，2025年的世界为主题发表演讲，向金融界传达类似的信息。一周后的2月7日，我和副主席塞夫科维奇会同地区委员会主席马尔库·马尔库拉，共同参加该委员会主办的题为“投资欧洲，成立智能城市与地区联盟”的高级会议。由于欧洲到2050年脱碳并过渡到绿色时代的计划的最终成功，将取决于为各个地区量身打造的绿色智能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展情况，所以让欧盟治理的350个强大但经常被忽视的地区加入计划非常重要。塞夫科维奇强调，未来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地区和城市是否能实现欧盟增加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碳足迹的目标。我们向各地区的代表简要介绍了上法兰西大区、荷兰鹿特丹至海牙的23个城市以及卢森堡等与我们合作的三个绿色灯塔地区目前取得的进展。再向欧盟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地区委员会简要介绍情况并得到热情支持后，塞夫科维奇带领团队花费22个月编写备受期待的欧盟委员会2050年报告。2018年11月28日，塞夫科维奇、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和欧盟交通运输专员维奥莱塔·布尔茨提交报告。副主席塞夫科维奇告知欧盟成员国，现在我们的战略表明，欧洲到2050年既实现气候零负荷目标又维持繁荣景象是切实可行的。卡涅特专员提醒大家注意欧盟这一里程碑的重要历史意义，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加紧努力，因为我们提出的战略目标是使欧洲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到2050年实现气候零负荷的主要经济体。报告称，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占比已经从2005年的 9% 猛增到2018年的 17%， 并将如期实现20、20、20的目标。到2020年最后期限之前，28个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0%， 能源效率提高 20%，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0%。 下一步，这项计划需要在七个战略领域开展联合行动：能源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部署、清洁和安全的互联交通、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生物经济和自然碳汇，以及解决剩余排放的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随着2020年目标的实现，欧盟已经制定了更加积极的新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32%， 能源效率提高 32.5%，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40%， 到2050年达到接近于零碳的目标。但是，报告也承认，尽管欧盟在全球进入零排放后碳时代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进展仍然太慢，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警告说，世界各国实现经济脱离碳文化的转型只剩下12年的时间，否则地球温度很有可能上升超过 1.5 摄氏度，然后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让人类陷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欧盟委员会报告的前几行，我认为这几行内容正好回应了美国绿色新政活动家传达的信息。因此，为了到2050年实现向温室气体零排放的转型，本战略概括了必须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愿景，囊括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部门。本战略力求在转型中确保社会公平，不会让欧盟的任何公民或任何地区掉队， 提高欧盟经济和工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确保欧洲的高质量就业和可持续发展。这几行内容特别令人触动。欧洲正在向美国绿色新政活动家和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传达一条关键信息：欧盟已经抛弃冗长的项目清单，开始明确表达开启欧盟新时代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愿景。相比之下，美国绝大多数城市、地区仍然深陷孤立的绿色项目和倡议之中，妄想把它们塞进20世纪过时的化石燃料经济模式及配套的商业模式和治理形式里。经过公开辩论和仔细审查，现有的许多绿色宣言、声明、报告和研究，往好了说是故事主线，往坏了说是购物清单。单独来看，这些项目每一项都显得非常专业和贫乏，然而他们都不能引导意识的转变，带领美国踏上眼前的征程，像一个物种一样思考。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绿色新政的故事主线需要整合进连贯的经济和哲学叙事中，树立我们是一个物种的集体认同感，将人类带入全新的世界观，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全球本地化的情感。如果没有这个故事，所有想法都会迷失在相互之间完全没有联系的杂乱的条目之中，每个想法都会变成没有根据的推论之争，消耗我们进入下一个历史时代所需的创造性的飞跃。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回想起第一章，基础设施乃重中之重的内容。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模式变革都是基础设施革命，它们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方式、经济模式、治理形式、认知和世界观。管理、驱动经济和社会，并促进其流转的新通信技术、新能源、新交通运输模式的融合，改变了我们思考周围世界的方法。在人类20万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采食者和狩猎者的原始基础设施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叙事上惊人的相似，都曾出现人类学家所说的神话意识和部落治理。10000年前农业的出现，以及后来中东的苏美尔地区、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的大型水利农业基础设施的建立，产生了神学意识和中央集权的帝国。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孕育了思想意识、全国市场和民族国家管理体系。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化基础设施是心理意识、全球市场和跨国管理机构的摇篮。现在21世纪出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球本地化基础设施正在催生生物圈意识和代表大会管理体系。上至大气，下至岩石圈，再到海洋的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生活、交流和蓬勃发展的地方。每次伟大的模式转变都伴随着我们对更大集体的同理心和世界观的演变。在采食者或狩猎者的社会中，人们的同理心只延伸到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大家分享共同祖先的世界观。在伟大的水利农业文明中，同理心扩大到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身上，伟大的宗教从此形成，并且产生基于宗教联系的非血缘关系的象征性家庭。所有犹太教信徒都开始把犹太同胞作为扩大的象征性家庭的成员，并与他们产生同理心。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是如此。在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同理心进一步扩大到基于忠于祖国的集体国家意识的象征性家庭，公民开始根据国家认同产生同理心。在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同理心扩展到国界逐渐消失的世界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以及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相互建立联系。在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年轻一代的数字原生代用 Skype, 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在全球教室里上课，在脸书和照片墙上互动，在虚拟世界中玩游戏，在现实世界中痴迷的旅行， 开始将自己视为居住在同一星球上共同生物圈中的群体。他们的同理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开始把自己看作遭遇威胁的多个物种中的一员，因为在不稳定的地球上共同面临困境而产生同理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迈出最后一步，他们的同理心已经延伸至与我们共享进化遗产的所有其他生物。